各位同修，我们人间不错及其基本教理这一份讲义一共十二讲，我们已经讲完了第八讲，第九讲还剩一点继续讲完。那么就第九讲讲完以后，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讲就比较容易讲了，因为在这里边第五讲、第六讲、第七、第八、第九这五个题目讲的是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而以后三讲甚至于包括一二三四讲在内，说的不是理，而说的是事，事情的事，说事我们比较容易了解，而说到理，佛陀的教法非常非常的深奥，而我们虽然照着讲义来说，事实上也只是一点皮毛，真正离佛陀博大精微的法义距离还很远。不过我们又初步开始了解这些名相以后，进一步再深一层的去研究它。我们现在看第145页，我们将佛陀的中道思想。印度传统的宗教是婆罗门教，而婆罗门教本来就有以修行而达到解脱身心苦恼的这一种方法，这一种思想。所以有死非错，有梵书，以至于到奥义书，这些里面所包含的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在于以修行而求得解脱。奥义书里边有这么一段话：脱离住于脾胸一切之哀欲事，此事思为不思而体现为烦，破坏胸中一切之喜福，此事思为不思，此事有破你洒脱教之也。有破你洒脱就是奥义书的范文，奥义书的梵语就称为优婆尼萨陀。事实上我们给佛教的教理来对照，都有相通的地方。我们所以在三界六道里边轮回，在生命之流里边透出透目，不能够脱离轮回。为什么？最大最大的烦恼就是贪，贪也就是爱，爱也就是欲，贪字、爱字、欲望的欲，这三个字名称不一样，而意义是一样的。 加进我们真正能够解脱了我们心里边的爱欲缠染，可以说也就近乎正在涅槃。那么如果能够解脱掉我们胸中的一切的喜怖，一切喜怖的解脱也就是涅槃。所谓正在我空法空，我空法空就是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的喜怖。果然到了哪个境界，事实上也就是差不多到了正果的时候了。奥义书里边说列的修行德目，有真实的苦性、梵性，梵性是清净性，同时包括不杀生、世上诚实欲。不过婆罗门教的不杀生是指不杀人而言，并不包括其他的一切生命，因为他们举行大小祭祀必须要杀羊杀马来祭祀各种不同地位的神，所以他的不杀生只是指不杀人而言。当时还有耆那教立则有而体之说，体之是真理的意思，而体就是两种真理。耆那教建立精神原理的生命，就是有命灵魂，另外还有物质原理的非生命，就是无命非灵魂。他这个是心无对立的二元论，自性清净的生命被非生命所掩蔽，也就是说微细的物质流入生命名字为业，而此业起伏生命轮回主取，必修苦行使旧业消灭，新业不生，生命完全或无知脱离，上升到超时间，就是解脱涅槃。我们在这边只是引用耆那教的理论，而我们不做评论，他这个究竟对不对，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再来探讨。我们继续看下边，耆那教里边还有一种止苦派，专修苦行，但是佛陀时代有许多的修苦行的派别，但是也有纵情于娱乐的所谓顺时派，当时称为顺时外道。像最有名的六师外道里边，佛楞那、阿逸多等，他们就是属于快乐主义的。而甚至于也有外道称爱欲之乐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甚至于说也就是涅槃。这个也有它的历史传统，因为印度古代有所谓女神崇拜的这个名称，到后来婆罗门教没落，到公元十五世纪印度教复兴，印度教事实上就是旧有的婆罗门教，不过后来复兴的时候不称为婆罗门教， 而称为印度教。印度教复兴以后，印度教本身也有行礼崇拜，这些都跟他最古老的文化传统有关。而苦行，尤其是外道普遍修行的方法，据经典记载，当时有六种苦行外道，他们修什么？止饿，不吃饭，投缘，跳在水里边，睡在火边，让火来烤自己，由高处向下边跳，或者是寂寞的静坐，或者吃牛节、吃狗节，甚至于吃鸡节。那么在《本性寂静》卷24里边有这么一段，说：怀有若行，怀我寂上，怀我半上，怀我中间，睡在荒中荒坟那些地方，或者睡在蚂蚁窝里边，犹如蛇居，甚至于也有用泥土尘沙来涂自己的身体，或者整理而住，或者不梳洗头手面目，不洗头不洗脸，让头发像一堆乱草一样的发如落籍，全乱而主，坏夫罢法，坏法持续。总之他就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修行方法。在他们认为前生的业力要以今生于受苦修苦行的方式来让过去的业力消除，业力消除以后就可以升天。这个在佛经里边说叫做非因即因，它不是正道之因，而外道认为这个就是正道之因。我们插一句闲话，到了公元80纪以后，佛教没落，由中观学派空宗到了后来的瑜伽性学派有宗，就是三论宗、唯识宗，到了公元70-80纪以后，这两个学派也逐渐没落了。那么佛教为了挽救自己，这个时候又有了所谓密宗的出现，密派。如果认真的说，当时的密派80-90这几百年里边，有索道密派、诱道密派，而密派在社会上面仍然得不到广大信众的支持，那就进一步跟印度教合在一起。所以说到了公元12世纪初，公元120几年，回教大军打到孟加拉，杀僧侣、烧寺庙，佛教就灭亡了。而当然老早以前印度的密教传到西藏，到佛教灭亡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僧侣翻过喜马拉雅山逃到西藏，那么也就影响到西藏的密教，一直到现在还有所谓那个就是过去行礼派的遗迹了，所谓双修法， 因为密教的理论太复杂也太深奥，我们如果不能够深切去了解研究的话，不要去修它。为什么？西藏喇嘛四五岁、五六岁，甚至于七八岁送到寺庙里，从小受着严格的训练，受着严格的教育，一层一层的考试，到最后待到各系学位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拿到博士了。先有宣教的中观唯识学起，最后再修密教，人家修几十年，修一辈子，能不能够有所成就还不敢一定。假定我们想着拜一个师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想着呀，我修密当僧成佛，我向诸位报告，没有那么侥幸的事了，没有那么侥幸的事。以我们的天资啊，我们的资质都是中人之资，不是天才。我们老老实实念佛，比去修什么宗派都好。这个是额外一句闲话。以上的种种修行方法，目的无非是求在升天快解脱，但是这些苦行和娱乐都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两者对于达成人生的理想目的完全没有益处，皆非正道之因。佛陀在王宫为才子时，曾有过娱乐经验，出家之后六年苦行，知道这两者俱非真实的毅力，当听取苦乐两端，行于中道。佛陀在苦行林修行的时候，日食一麦一麻，到最后饿得腰都挺不起来，骨瘦如柴，到泥莲禅河里边去沐浴，爬不上河岸。这样他上岸以后才想到，苦行不是正果之因，于是他就接受了农家女献给他的乳米牛奶。经典上说，吃过一次牛奶以后，就身体精神充沛，身体就肌肤充实，那是经典上的话，我想一定是调养过一阵子，而绝不是吃一碗吃一杯牛奶就马上恢复的，当然是要经过一阵子调养。而经典上不能够那么琐碎的在说在写，只能够说是啊，农家女供养乳米以后，佛陀健康就恢复了。可是在他接受农家女供养他乳米的时候，在苦行林里边陪着他修行照应他生活的所谓无耻者，他父亲经梵王派去几个人在身边照应他的几个人，我们要了解哪个时候王宫的人或者沙地的中心全是信婆罗门教。当然这无耻者本身他们是宫廷里职员，他们也是信婆罗门教，也相信修苦行，即使看到佛陀接受农家女供养的乳米，他们 有意见了。你看他修道退转，他接受人家的东西就吃了，他既然退转，我们何必来伺候他的，我们离开他好了。这五个人就离开他了，到哪里了？到了恒河北岸，该向西边走，到了婆罗奈国卢耶院。那么佛陀正告以后，到卢耶院去度化这五个人。最初佛陀到了卢耶院，这五个人老远看到佛陀来了，他们互相约定，他当初退转道心，我们离开他，他现在来找我们，我们不搭理他。这是五个人相约，约好了。可是佛陀以很庄严稳重的步伐走到他们面前了，这五个人不知不觉的都站起来，有的过去接佛陀手里边的东西，有的去端水来给佛陀洗脚，给他们刚才的约言忘记了。为什么？佛陀正道以后那一种庄严慈悲的用言，使他们一看之下就对佛陀起了无上的恭敬心。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他们说了，最初是无始者之首，年岁最大的乔陈如说话。乔陈如问佛陀，去谈你最近修道有进步吗？这个是问候话了。佛陀说的一段话就在下边这个经文里边啊。尔时世尊与乔陈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轻量我道成与不成，何以故？行在心者心在脑络，身在罗者情在罗珠，死亦枯罗，良非道因。譬如钻火，浇之以水，在彼无有破案之兆。钻智慧火亦复如是，有枯罗水，慧光不止，已不生故，不能灭于生死黑障。今者若能舍弃苦乐，行于中道，心在寂定，才能修辟八正圣道，利于生老病死之患。我欲随顺中道之行，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佛陀知道他们当初离开的原因是看佛陀道心退转了，佛陀就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你们的小智来度量我道成与不成。我当初体会到苦行娱乐都不是正道之因，所以我才接受了农家女的入迷，大意就是这样了。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钻木取火，如果在钻木的时候同时又浇上水，火永远不会出来。我们修行求智慧之火，如果有苦乐之水，智慧之光，智慧之火也不会出来。所以我们要舍弃苦乐，行于中道。中道最初是由这个地方起源的，但是演变到后来，尤其是到大乘佛教，每一个宗派都非常重视中道，像三论宗以八部为中道，唯识宗 以三省为中道。所谓三省，偏己说之省，依他气省，愿成实省，八不，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那么天台宗是以事相为中道，华严宗是以法界为中道，但是最初的中道指的就是离开苦乐两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这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不是修苦行，也不纵情于乐，以这一种平常心来修道正果。第二节我们要讲到死生体的苦集灭道的第四生体，苦灭之道生体。苦集两个字是流转缘起，苦是果，苦不是因，集是因，我们着急，我们制造烦恼，这是因，而又所感受的苦果，这是果。那么灭道是幻灭缘起，由正在灭就脱离轮回。如何才能证灭？要修道，修道是因，证灭是果。修什么道？修八正道，八条正道，这个就是八正道的名称。八正道是八种正道，何以用八正道一词而概括之？因为在世间修行上，八正道有其互相支柱的关系，必须是齐头并进，缺一不可。所以我们要给八正道看成一个单一名词，而不能够看成复数的名词。我们不能够说我先修正见，再修正思维，然后呢继续的修正欲、正业、正命，不是，而是说八正道要同时修，并且八正道是以正见为基础。家庭没有正见，那是盲人骑瞎马，盲修瞎练。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上边，芸芸众生，所有跑神坛的，信什么祖师的，信什么大师的，信什么分身的、显灵的，全是没有正见，完全是没有正见。没有正见就是邪见、恶见。在我们六种根本烦恼里边，贪嗔痴慢疑最后就是不正见，不正见就是邪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接近取见，那通通都不是正见。所以修八正道必须要以正见为基础。经典里面这个我们不再细念，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边讲。正见应该是说如实的理解事物的本质，实实在在的、如其实在的理解事物的本质。我们所接触到的全是发现，一切都是个外表，一切都是个现象，我们没有接触到发现、实现。 我们接触到的像白云层中，天上那个白云，你看着像一团白云，我看着像狗、像老虎、像狮子，完全凭着个人主观的意念，看什么像什么。现在的印象派大师的话就是这样，你看像什么它就像什么。那么也就是所谓正见，是我们要如实的理解事物的本质真相。也就是说，正确的正见是正确的见解，或者说正确的人生观。八正道有世间法的八正道，有出世间法的八正道。我们世间法不修行，做一个人，社会上的人照样也要行八正道。当然跟出世间法修行的八正道内容不完全一样。我们不要说是修行希望正果，我们在社会上做一个本本分分、堂堂正正的人，我们都要走正道、走孝道、走接近的道、走邪道，都不是正道，都是可以说自欺在自我毁灭吧，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世间法来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最低限度要正确的认识善恶业报三世因果。三世因果是绝对的真理，世间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因果，物理学上边一切的定律就是物理学的因果，我们行为上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有人说了，那怎么不报呢？我怎么看不到呢？你慢慢看，他不会让你当下眼下就看得到，你慢慢看，那就是后两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因为附加的因果通于三世，这个三世我们可以说前生、今生、来生，也可以说过去、现在、未来。什么事情都有报应啊，我们要是冷眼旁观，在社会上边看这个社会，什么报应来的最快？杀生的报应最可怕最快。当然其他的都有报应，但是杀害无辜的生命，这样的报应啊是来的最快的。我们当然要举例子嘛，每天报纸杂志上面都是例子，我们慢慢去体会，慢慢的去看，凡所属的信仰佛教慈悲不杀生、进一步放生，大多数能够使他身体保持平安康宁。我们慢慢去看，慢慢去体会，会发现这些例子、这些情况。作为一个在家人，世间法的正见、正信因果、辨别善恶、信仰三宝、孝顺父母、守五戒、行十善，这个就是世间的正见。我们不必再往下边说，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给这几条做到了，守五戒、行十善、孝顺父母、崇信三宝，我相信他这一辈子 过得平平安安的生活。那么当然进一步还有出世间法的证件，出世间法要正确的彻底的认识缘起，缘起缘起，佛教的基本理论，佛陀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我们过去讲的这么久，三法印四生体是因缘，等等，这一切全是缘起另一种变相的说法，基本原理还是缘起。所以正确的认识缘起，认识四生体，用正觉去观察，用正思维去抉择，而向涅槃之道精勤修持，这个是出世间的证件。那么与证件相反的就是邪见，就是一切错误的见解。什么样错误的见解？诸如怀疑因果，否定业报，进一步不知道缘起法，不知道四生体，而执着于身见、边见、接近取见等等，正是因为当时印度社会邪说充斥，所以佛陀说八正道而以正见终其纲领。正见要是修八正道的基础。那么当时修苦行的、众生娱乐的，或者是以其他种种不同方式修行的外道，包括着六十外道，经典里面的名称很多了，九十六种外道，372论师，这个都是当时不同的所谓宗教家、哲学家或者是理论家。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吧，或者思想开放时代，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一样的诸子百家，所谓百花争放，百家争鸣。可是中国的学说到最后是定于儒家，以儒家的学说定于一，而当时印度那么多外道，其中大半是邪说，尤其是反抗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的制度的许多邪说，那是经不起时代的考验的。第二个正思维，思维是思量分别，正思维是由正见而说引申的正确的思量分别，这个指的是三业中的一业，指世间法及出世间法来说，都是指着无欲，无欲就是无贪了，无贪无嗔无害心这三种的想法。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思维上，远离贪嗔痴慢疑等烦恼，而保持心理上的纯正。这种无贪无嗔无害之心则纯正意志，表现于行为上的就是正欲、正业、正命、正思维。在我们的行为上有三种行为，一个是心的行为，称为意性，意识的意；一个是身体上的行为，称为身性；一个是语言的行为，称为语性。身、意、意三种行为 称为就是早作，减早房屋的那个早，工作的作，姓为就是早作。早作的后果就是业。我们一天到晚在社会上面，大家所努力的全是为业努力。为什么业？学业、事业、企业、家业，反正我们天天大家在为业努力造业。这个业是个中性之言，我们不要以为说到造业就是做坏事，不是，做好事也是造业。但是问题很少人有人想得到，我们一天早晚挂在嘴巴上的业就是佛经里边的那个业。我们想想，我们创造事业，我们最后努力了老了有一片家业，这个全是造作而来的。造作来的，我们去努力再生布施行善，这个也是业，善业嘛。啊，我们杀生抽刀邪淫当然是恶业。而这种行为有身与意三种行为，而身与意三种里边以意业为主，身体是工具，语言是工具，心里边想到而决定的由嘴巴身体来执行。那么所以正思维就是三业里边的意业，就是我们内心的思想行为。往善的一方面说，就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往恶的一方面说的就是贪、嗔、痴，三不善根。第四是正欲，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欲业。正欲是正确的、如法的语言，这是指三业中的欲业而说的。经典上说，妄欲、弃欲、两舌、恶口是十恶业中的四种恶业。那么妄欲就是虚伪不实的谎话，弃欲就是有挑逗性的轻薄话，两舌是挑拨离间，破坏他人感情，或者从中谋取利益的假话，而恶口是粗暴卑虚，或者掀开恶肚的骂人话。修道的人远离以上四种口业，以诚实欲、直至欲、柔软欲、获增欲对待他人，以启发他人的向道之心。在我们学佛的修行的人，我们会想得到，比如说弃欲，那现代名词讲就是说为开黄腔，说黄色的话，在我们觉得那个毫无意义啊，说那种无聊的话干什么呢？可是社会上有太多人就喜欢以这种语言来表达他心理不健康的、心态不平衡的那一种行为。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说慈悲为本，我们能够以很和善的语言跟别人交往接触。而社会上面有太多人说话尖酸刻薄，说非常非常刻薄的话，怎么样让别人听了心里难过，他就说什么样的话。这个就是社会上面芸芸众生就是这样，说粗暴话，说刻薄话，说尖酸话，说挑逗性的所谓黄色的话，都是很无聊、很没有意义，但是 社会上面太多人喜欢。我们说我修性，修什么性？修正我们行为上的缺点，包括着思想上的缺点，包括着语言上的缺点，也包括着身体动作上的缺点。社会上面有些人所谓口头语，或者说是三字经，他说习惯以后，一开口前边不加个三字经，下一句话他说不出来。民国初年，说为军阀割据时代，丁大爷穿军服的，一开口就是国骂三字经。对待老百姓，要不加一句三字经在这个开头嘛，就觉得自己不够威风一样的。成了习惯以后，我们讲笑话，对他父母讲话也是先有三字经开头，因为一切行为都是习惯，说惯了。正语我们不再说了，正业正当的如法的行为，这个就是三业里边的身业。身业包括着杀生、偷盗、邪淫。杀生不单是指杀人，包括着一切有情的生命；而偷盗也不单是指着很明显的去偷取他人的财物，而认真的讲，一真一现之为，不告而取，这个也叫做偷盗。不经常这样说，